肃宗孝明皇帝，名讳为许，是世宗宣武皇帝的第二个儿子，母亲是胡冲华。永平三年三月丙戌日，皇帝在宣光殿的东北角出生，当时有光照耀在庭院中。延昌元年十月乙亥日，被立为皇太子。四年春正月丁巳夜，即皇帝位。戊午日，大赦天下。即位日，征调西讨东防的各路军队。庚申日，下诏命太保、高阳王元雍入居西柏堂，裁决政务。又下诏命任城、王元成为尚书令，百官都各司其职，听从这两位王爷的指挥。即四日，戊己、达班、地窦和、尼布加、拔旦、左岳费时等各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二月庚辰日，尊奉皇后高氏为皇太后。辛巳日，司徒高照到达京师，因罪被赐死。萧衍的宁州刺史任太宏率众侵犯关城，益州长史程兴孙击败了他。癸未日，太保、高阳王元雍进位为太傅，兼领太尉、司空；清河王元义为司徒，骠骑大将军；广平王元怀为司空。己亥日，尊奉胡冲华为皇太妃。探昌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三月甲辰朔日，皇太后出家为尼，移居金庸城。丙辰日，下诏晋升宫廷官员一级爵位。在此之前，萧衍在福山筑堰拦截淮水，图谋造成杨、徐两地的祸害，下诏命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伐他。乙丑日，晋升文武百官各一级爵位。下四月，凉州刺史薛怀古在沮水击败反叛的敌人。五月甲寅日，南秦州刺史崔仙击破敌贼，解除了五星的围困。六月，僧人法庆在冀州聚集民众造反，杀死阜城县令，自称大成。秋七月癸卯日，如如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丁未日，下诏命代理右光禄大夫袁瑶为征北大将军，攻讨法庆。探昌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八月乙亥日，领军于中假传诏书，杀死左仆射郭祚，尚书裴植，罢免太傅、兼领太尉、高阳王元雍的官职，让他以王的身份返回府邸。丙子日，尊奉皇太妃为皇太后。己卯日，吐谷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庚辰日，萧衍的定州刺史田超秀率众三千人请求归降。戊子日，皇帝在宣光殿朝见皇太后，大赦天下。己丑日，司徒、清河王元义进位为太傅，兼领太尉；司空、广平王元怀为太保，兼领司徒；骠骑大将军、任城王元成为司空。庚寅日，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，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，都加授仪同三司。壬辰日，恢复前江阳王元济的封国，让济南王元玉恢复先前的封爵为临淮王。群臣上奏请求皇太后临朝称制。九月乙巳日，皇太后亲自处理朝政，下诏说高祖改革礼制完成大治，遗留下来的恩泽在百姓中，世宗继承大业，圣德光照远方。朕以幼冲之年居于皇帝的宝位，国家根基极其重要，如同踩在薄冰上。王公百官及各地长官都曾受先朝恩遇，一向享受荣宠，应该各自努力推崇，共同安定世道，尽力竭诚，以匡正辅助朕的不足。那些怀有道术隐居山林、隐居从事建议，在山谷中栖息饮用，顺应时势进退的人，应该广泛征召，以和谐朝政。有能直言进谏、既是立时的人，所在之处应上报朝廷，将授予破格职位。孝子、顺孙、义夫、节妇，要表彰他们的门第，以彰显他们的美德。年高、孤独不能自存的人，用粮食布帛赡养。如果因饥荒失去生计，亲属离散，或者卖儿女为奴仆的，各自允许赎回。近来冀州尚未肃清，徐州城有寇贼骚扰，将领统帅长期劳苦，士兵疲困，都要派人抚慰，赐给衣服马匹。沿边州镇有汉魏的功劳，北方酋长数名是北方边境所倚重的，也要派人慰劳赏赐，以符合他们的心意。那些先朝旧事的事情搁置未办的，近来习以为常不依规矩的，都可以分条上奏，朕当加以审阅裁断。如果有利于时政，不拘泥于常规的，自可依照特别条例办理。要明确互相约束，符合朕的心意。甲寅日， 征北将军袁瑶击败并斩杀了法庆及其首领100多人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安定王袁谢去世。庚申日，高昌、库莫西、契丹各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萧衍的将领赵祖岳袭击并占据了峡石。癸亥日，下诏命定州刺史崔亮代理镇南将军，率领诸将讨伐他。冀州刺史萧宝寅为镇东将军，驻扎在淮堰。戊辰日，邓志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冬十月初一庚午日，戊吉国进贡苦使。壬午日，高黎、吐谷浑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乙酉日，任命安定公胡国桢为中书监，仪同三司。甲午日，萧衍的弘化太守杜贵率全郡归附。十二月辛丑日，任命高阳王元雍为太师。己酉日，镇南将军崔亮击败赵祖岳，于是包围峡石。丁卯日，皇帝、皇太后拜谒景陵。高车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西平元年春正月初一戊辰日，大赦，改年号。金冕都督元稚大败萧衍的军队，斩杀其横龙太守王世定等人，任命吏部尚书李平为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，为行台，节制讨伐峡石的各路军队。二月乙巳日，镇东将军萧宝寅在淮北大败萧衍的将领。癸亥日，开始允许秀才对策，承继在中上以上的给予官职。乙丑日，镇南将军崔亮、镇军将军李平等攻克峡石，斩杀萧衍的豫州刺史赵祖岳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。这个月，吐谷浑、探昌、邓志各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三月辛未日，任命扬州刺史李崇为骠骑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壬辰日，将峡石的俘虏分赐给百官。下四月戊戌日，因为瀛州百姓闹饥荒，开放粮仓赈济抚恤。高昌、阴平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五月初一丁卯日，下诏说严旱持续多日，禾苗庄稼枯萎憔悴，近来虽然下了一点小雨，还没有普遍沾湿，晚种的作物无法播种，盼望忧虑，这是朕的责任，思考自勉，励精图治。尚书应当清理预送，审查其中的冤枉拖延，衡量轻重，根据情况上报，不要使一个人怨恨叹息，增加对和气的影响。土木工程暂时全部停止，鼓励农耕，减少事务，全力从事田地，希望好雨不久降下，丰年必定可期。萧衍的衡州刺史张琦侵犯益州，又任命傅树衍为刺史讨伐他，连续击败贼军，斩杀其将领任太红。庚午日，下诏将华林园的野兽放归山林湖泽。丙戌日，吐谷浑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秋七月庚午日，重申禁止杀牛的禁令。丙子日，下诏征讨峡石的士兵免除一年租赋。傅树衍大败张琦，张琦逃走。已有日，高昌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八月乙巳日，任命侍中、中书监、仪同三司、安定郡开国公胡国桢为都督，拥京齐华东秦兵六州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丙午日，下诏说先贤烈圣，道德冠于百姓，人风圣德，光耀于史册。等到历数终结，世纪随物变化，古墓荒芜，长满杂草，古代帝王的陵墓多被践踏。可明确敕令所在地区，凡是帝王坟陵，四面各50步不准耕种。探昌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九月丁丑日，淮堰决口，萧衍沿淮河的城防村落10余万口人都漂流入海。十二月癸巳日，下诏洛阳、河阴及各曹杂役人员终年70以上，鳏寡贫困不能自存，以及年纪虽小但患重病长期残疾穷苦无依的人，核实后详细列出上报。二年春正月，大城残余贼寇又重新聚集进攻瀛州，刺史宇文福讨伐平定了他们。甲戌日，大赦天下。戊子日，戊吉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庚寅日，下诏派遣大使巡视四方，询问疾苦，安抚孤寡，升降官员。又下诏选曹用人，务必得到有才能的人，广泛寻求隐居的人才，共同治理国家。各州镇城防都要严密坚固，斋会聚集要纠察捉拿妖言惑众者，监狱、 都要建造房屋，行居务求轻小。工匠技巧浮浪逃窜的，不得隐藏。绢布增彩，长度要符合标准。偷窃军工官阶的，也要全部淘汰。籍贯不实的，普遍纠察，允许自首，违者加罪。下诏命中尉袁匡考定权衡。癸丑日，地弗罗纪兵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二月庚子日，契丹、邓至、探昌各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丁未日，封御史中尉袁匡为东平王。三月甲戌日，吐谷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丁亥日，太保、兼领司徒、广平王袁怀去世。下四月甲午日，高黎、波斯、疏勒、叶搭各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丁酉日，下诏金兆尹所辖地区百岁以上赐予大郡版，九十岁以上赐予小郡版。戊申日，任命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胡国桢为司徒公，特进汝南王元岳为中书监仪同三司。乙卯日，皇太后驾临伊阙石窟寺，当天返回宫中。安定王元超改封为北平王。五月辛酉日，下诏说扬州峡石、金山、新淮赞成战死的士兵追捕给敛葬费用，免除一家五年赋役，如果没有妻子儿女，免除其家一人两年赋役。身受三处创伤的，赏赐一阶，虽然只受一处创伤，但四肢残废的也给予同样赏赐。庚辰日，重申天文禁令，违犯者判处死刑。已有日，邓治国派遣使者朝贡。秋七月乙丑日，地弗罗纪兵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乙亥日，中书监仪同三司汝南王元岳因杀人被免官，以王的身份返回府邸。己巳日，皇帝在太庙举行祭祀。八月戊戌日，在显阳殿宴请太祖以来宗室十五岁以上的人，按家人礼节进行。己亥日，下诏庶族子弟未满十五岁不得入室。下诏说皇位开创基业，倒超越周汉，两都相继，得胜百代。虽然帝王子孙繁衍，清闲并茂，但仍有沉沦屈居宿卫，头戴金帽隐居漏门的人，这不是广泛任命亲族辅翼王室的做法。现在可按世系远近安排他们的职位。庚子日，下诏咸阳金兆二王的子女归还属籍。壬寅日，吐谷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丁未日，下诏命侍中、太师、高阳王元雍入居门下省，参与裁决尚书奏事。己酉日，契丹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九月辛酉日，吐谷浑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丙寅日，下诏说审理诉讼，昭雪冤案，实为正事之首。亲自审查是百姓信任的缘由。近来在亮案之中，治理纲纪尚未振举，欲讼繁多，皆叹上诉之声常闻。虽然说有司掌管，但常常多有诬告拥蔽，这真是因为寡德，实在深感怜悯感慨。从本月十五日起，将暂时出城，亲自受理羁押的冤案。主管者应宣告远近，使所有人都知道。这个月修建清、齐、兖、京、平、营四七州的治所：东阳、历城、峡丘、平凉、肥如、合龙、九原七城。冬十月庚寅日，因为幽、冀、沧、营四州发生大饥荒，派遣尚书长孙志、兼尚书邓宪、袁纂等人巡视抚慰百姓，开放粮仓赈济抚恤。丁酉日，戊吉国进贡苦史。戊戌日，因为光州饥荒困弊，派遣使者赈济抚恤。乙卯日，下诏说北京是根本旧地，地业所积，南迁已二十多年，仍有留居的人，怀念故土不能自遣，如果未迁的人都可以允许他们仍然停留安居永业。门第才能技艺应该应时需求的人，自当另外征召引用，不在此例。周朝的子孙、汉朝的刘氏家族遍布海内，都繁衍昌盛，岂止拘泥于南北千里而已呢？十一月甲子日，萧衍的平西将军、巴州刺史牟汉宠派遣使者请求归降。十二月丁未日，如如国派遣使者朝贡。神龟元年春正月甲子日，下诏封氐族首领杨定为阴平王。丙寅日，任命特进江阳王元济为骠骑大将军， 一同三思。壬申日，下诏说，我年幼即位处理国政，政治尚未安定，百姓的疾苦来不及体恤关心，日夜忧叹感慨，深思铭记于心，顾念那些年迈之人，怜悯这六种不幸。京畿地区百岁以上的老人赐予大郡的板授官职，90岁以上赐予小郡的板授官职，80岁以上赐予大县的板授官职，70岁以上赐予小县的板授官职。各州百姓，百岁以上赐予小郡的板授官职，90岁以上赐予小县的板授官职，80岁以上赐予中县的板授官职。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身老人无法维持生活的，赐给粟米五斛、帛二匹。庚辰日，下诏说，杂役户中有人冒充进入清流官籍，所在职官都要五人相互担保，无人担保的夺去官职，退回原意。已有日，加封特进汝南王元悦为仪同三司。秦州羌人反叛，幽州发生严重饥荒，百姓死亡3799人，下诏命刺史赵雍开仓赈济抚恤。二月戊申日，叶搭、高黎、戊吉、吐谷浑、探昌、疏勒、九卫陀、莫九半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进献。即有日，下诏因神龟显现祥瑞，大赦天下，并改年号。东益州地人反叛，如如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三月辛酉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于忠为仪同三司。辛巳日，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于忠去世。南秦州低人反叛，派遣龙骧将军崔袭、持节前往小玉安抚。吐谷浑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下四月丁酉日，司徒胡国桢去世。甲辰日，江阳王元济改封为京兆王。辛亥日，摄摩国派遣使者朝贡进献。五月，高黎、高车、高昌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从正月起没有下雨，直到六月辛卯日才降下及时雨。秋七月，河州百姓却铁聪聚众反叛，自称水池王。下诏命行台原子宫讨伐他。闰七月戊戌日，吐谷浑国派遣使者朝贡。甲辰日，解除衡州银山的禁令，与百姓共同开采。丁未日，波斯、疏勒、乌长、秋兹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进献。八月初一癸丑日，下诏说，我年幼继承帝位，不熟悉治国之道，皇太后身怀忧思，开始处理各种政务，因此监狱中关押冤枉之人，百姓遭受冤屈困闭，想到刑罚繁多，意欲减少省免。京城现有囚犯，死刑以下的可以全部减刑一等。丁四日，下诏说，近年来战事频繁，丧服期限未满就夺去丧服服役，无穷的悲痛无法申诉，养育之恩无从报答，这不是崇尚之道的做法。从今以后，即使有战事都不需请求起父参加丧礼。甲子日，戊吉国派遣使者朝贡，却铁聪率部向邢台原子宫投降。九月初一癸未日，任命右光禄大夫刘腾为卫将军，仪同三司。戊申日，皇太后高氏在瑶光寺去世。冬十月丁卯日，按尼姑的礼仪安葬于北邙山。十二月辛未日，下诏说，人生有终结，死后归于墓地。京城人口众多，数量亿万，贵贱都需归葬，没有固定场所。作为百姓父母，尤其应当体恤。现在规定前府山以西作为九原墓地。二年春正月丁亥日，下诏说，我年幼继承皇位，日夜恭敬谨慎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依赖皇太后仁慈，从小给予教诲。自临朝执政以来将近六年，天下太平，四海安宁。天道高远，巍巍难以名状，但仍以谦逊自居，称号不完备，这不是尊崇帝德、顺应万民的做法，应当遵循旧典，向天下宣告称制，以满足黎民百姓的期望。当月，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。二月乙丑日，齐郡王元佑去世。庚午日，羽林军1000多人焚烧征西将军张仪的住宅，打伤张仪，烧死他的儿子张使君。吐谷浑、探昌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乙亥日，大赦天下。丁丑日，下诏征求直言，有尚书的人允许密封奏报。壬寅日，下诏说，农事紧要的月份，天时不应，好谷未能收获，冬麦春麦枯槁憔悴， 德兴不能感应，叹息恐惧兼怀。可敕令内外官员依旧举行祈雨仪式，遵从四典，审查案件，平反冤狱，收埋暴露的尸骨。冀州瀛州一带以前遭受寇贼暴行，死者众多，白骨横陈道路，可派专人收葬。救济贫穷，抚恤孤寡，救治疾病，赡养老人，参照前代成立，务必周全完备。三月甲辰日，普降大雨。下四月乙丑日，叶达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五月戊戌日，任命司空，任城王元成为司徒，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京兆王元济为司空。秋八月己未日，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因事被削除官爵。辛未日，任命左光禄大夫黄甫吉为征西将军，仪同三司。九月庚寅日，皇太后驾临嵩高山。癸巳日，回宫。瀛州百姓刘宣明谋反，事情被发觉后处死。冬十一月已有日，如如墨元梁贺侯斗率领男女700人前来归降。十二月癸丑日，司徒任城王元成去世。庚申日，大赦天下，下诏废除不合礼制的祭祀，焚烧各种杂神塑像。这一年，高丽王高云去世，立其世子高安为该国国王。正光元年春正月已有日，下诏说建立国家治理百姓，以设立教化为根本，尊崇老师，推重道义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典制。明年仲春，节气温和，雨露滋润，举行试殿礼祭祀孔子颜回，正是其时。有关部门可预先修缮国学，装饰圣贤图像，设置官员，挑选祭生，选择吉日备办礼仪。下四月丙辰日，下诏命尚书长孙志巡视安抚北藩，观察风俗。五月辛巳日，下诏说我以寡德之身承受天命登上帝位，虽然天未明就起床，终日戒慎恐惧，但愚昧多有缺失，严旱成为灾害，我的愧疚无望寝食。如今刑狱繁多，监狱中关押者尚多，应当广施仁惠，以救助这些百姓。八座官员要审讯在押囚犯，务必深雪冤枉。癸未日，下诏说消除灾祸，招致吉祥，以修明政治为根本，百姓是神灵之主，确实应当率先垂范。刺史、郡守、县令与朕共同治理天下，应当哀怜百姓而不自喜，视民如伤。何况如今严旱持续，百姓凋敝，却不安抚体恤穷困冤屈，审理判决各种案件，可严斥州郡，妥善安抚隐恤，务必尽聪明才智，加之恭敬严肃，必使事情合乎人神，实证得到神灵感应。那些对百姓不便的赋役，详细报告上来，便当免除。秋七月丙子日，侍中元叉、中侍刘腾侍奉皇帝前往前殿，假传皇太后诏书说魏国拥有天下，世代光辉。高祖孝文皇帝以英明圣治统御天下，迁都定鼎。世宗宣武皇帝以睿智英明继承大业，扩清安定华夏，然而大功未半，便已逝世，致使天下未能统一，金寇仍然猖獗。幼主年幼弱小，早成帝位，曾为宗庙之主，却不能恭敬奉承。朕所以顺从群臣请求，临朝总揽朝政。如今皇帝年龄已长，朕久想退居，因此往年恳切详尽陈述心意，百官内外都已明白此怀，但众人一致意见，苦相强留，朕勉力从事，直到今日。自今春以来，旧病屡次发作，药物真实治疗不能痊愈，下出至今多次加重，便不能每日处理万机，大小事务监管。皇帝年龄已满12岁，知识学问日益增进，日积月累，人君之道已经成熟，足以安抚万邦，协调裁决各种政务。朕当遵循前制，恭敬退居别宫，远思归还皇帝亲政之意，以自安养。实在希望群公以至黎民百姓，深明此理。如此，则上下美好，天地清平，魏国大道兴隆，人神欢庆喜悦，岂不是很好吗？于是将皇太后幽禁在北宫，杀死太傅，领太尉、亲和王元义、总领禁军，在殿中决断政事。辛卯日，皇帝加官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内外百官晋位一等。八月甲寅日，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起兵想杀元叉， 刘腾没有成功被杀害。九月壬辰日，如汝主阿那环前来投奔。戊戌日，任命太师高阳王元雍为丞相，加候部余宝、鼓吹、班建40人。冬十月乙卯日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汝南王元悦为太尉公。十一月己亥日，下诏说：如汝世代称雄北方，控制漠北，与中原王朝相邻，已有100多年。自从神鼎南迁，已历多年。虽然朝贡有时中断，但边境安宁，心向朝廷，暗中归附更加真诚。如今其主阿那归遭遇实难，国家分裂，亲人离散，万里远来，投靠有道的朝廷，其悲伤如同身胞虚，无子虚，忠诚孝心值得怜悯。正因存续将亡之国，行兴灭继绝之举，应当暂且以兵力优待，期望他立功，封爵赐土，大起河山，可封为朔方郡开国公，如如王，食邑1000户，赐给衣冠冕旒，加赐摇车，俸禄抚恤仪仗护卫，同于宗室藩王。十二月壬子日，下诏说：如如王阿那归遭遇寇乱祸患，远来投靠庇护，国家分裂，部众离散，尚无固定君主，而永怀北风，想回去安抚聚集，启奏情辞恳切，实在令人怜悯。存亡续败，自古常理，可派遣国使及他前后3次来的使者与阿那归一同前往，并敕令怀朔都督挑选精锐骑兵2000人，亲自率领护送，送到边境，让他相机招纳。如果彼方迎接，因赐给香笼车马之类，务必优厚，礼送返回。如不被接受，任凭他回到朝廷，其行装资送交付尚书酌情供给。辛酉日，任命司空京兆王元济为司徒公。二年春正月，南秦州敌人反叛。二月庚戌日，代理光禄大夫丙求任辅军将军讨伐敌人。癸亥日，皇帝驾临国子学讲授孝经。三月庚午日，皇帝驾临国子学祭祀孔子，以颜渊配享。甲午日，右卫将军西康生在宫内想杀元叉，没有成功，被元叉假传诏命杀害。任命仪同三司刘腾为司空公。下四月庚子日，司徒京兆王元济进位太保。壬寅日，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仁司徒公。萧衍的益州刺史文僧明率众归附。五月辛巳日，南荆州刺史桓叔兴从安昌向南叛变。已有日，乌常国派遣使者朝贡。闰五月丁巳日，居密波斯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六月己巳日，高昌国派遣使者朝贡。癸巳日，戊吉国派遣使者朝贡。秋七月癸丑日，下诏说天时未降甘霖，庄稼遭受损害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日夜惊惧，虽然克己减善，仍无感应，有关部门可依循旧典恭敬实行6件事：监狱中关押冤枉尽快审讯判决，百官代废职守，酌情加以整治，鳏寡孤独困穷之人所在之处加以抚恤，劳役赋税烦扰百姓全部加以减免，贤良正直之士及时提拔，贪婪凶残奸邪谄佞之徒立即罢黜，男女婚姻失实务必使其婚配，希望革除过失，惩戒奸邪，消除灾祸。八月己巳日，伏罗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如如后主御酒驴侯逆伐前来投奔怀朔镇。十一月初一乙未日，高昌国派遣使者朝贡。戊申日，魏大将军仪同三司黄甫吉去世。癸丑日，侍中车骑大将军后刚加授仪同三司。十二月甲戌日，下诏命司徒崔光、安丰王元延明等人议定扶制章法。庚辰日，因东益州、南秦州敌人反叛，下诏命中军将军河间王元琛讨伐，结果失利。三年春正月辛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下四月庚辰日，任命高车国主父罗伊福为镇西将军、西海郡开国公、高车王。六月己巳日，下诏说：我以幼小愚昧，早成帝位，不能恭敬奉承上天，感召和谐之气，致使炎汉连年，豪雨不降，白骨焦枯猥亵，晚众尚未下地，将成灾年，秋收无望，这是我的责任，忧虑恐惧，震动心怀，现在可以依旧分派有关部门迅速驰往祈祷阅读， 及所有能兴云雨的山川百神，尽其虔诚恭敬，必定使其感应降临，玉帛牺牲，随应进献祭享。上下群官躬身自立，审理冤狱，停止土木工程，减善撤乐，禁止屠杀。秋七月壬子日，波斯、不汉、秋瓷等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冬季十月己巳，吐谷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十一月乙巳，皇帝在元丘举行祭祀。丙午，下诏说制定立法，明确时节，是前代帝王的良好制度，考定新臣校正音律，是历代通用的规范。因此北平侯张苍在汉朝改革立法，杨伟在曹魏时期草拟立算。自从皇朝基业开创，典章制度仍有缺失，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未能完全符合天理。先朝历代每每为此感慨，到神龟年间才命令如官修改创建疏漏闯误的历法，调整度数，改变规则，才开始符合天文仪器。如今冬至已始，阳气即将舒展，万物开始萌发，应当改变视听。这就是所谓魏国虽是旧邦，但历法却是新的，现在可以颁布内外，称为正光历。又正值冬至佳节，得以举行元秋祭祀和地祭，神人和谐，道理契合悠显，希望与亿万百姓共同享受这革新，可大赦天下。十二月癸酉，任命左光禄大夫黄甫度为仪同三司。乙酉，任命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元清为仪同三司、太保，京兆王元济为太傅，司徒崔光为太保。丁亥，因为地方官员擅自树立碑文颂德，随意兴建佛寺佛塔，宅地奢侈豪华，经营店铺商贩，下诏命令中尉端衡严肃整饬威风，根据事实纠察弹劾。七品、六品官员俸禄足以代替耕种，也不允许他们垄断店铺，在城中争利。四年春季二月壬辰，追封已故的咸阳王元喜为夫城王，京兆王元愚为临洮王，清河王元义为范阳王，按礼仪加以安葬。丁丑，河间王元琛、张武王元荣都因贪污被削去爵位，开除官职。己卯，因如主阿那圭率众侵犯边塞，派遣尚书左丞元福兼任尚书，担任北道行台，持符节前去小谕他们。如如后主侯逆伐前来京师朝见，探昌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司空刘腾去世。夏季四月，阿那圭扣押元福，驱赶掠夺牲畜向北逃遁。甲申，下诏命令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李崇、中军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元纂率领骑兵十万讨伐如如，出塞三千多里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秋季七月辛亥，下诏说尊贵之德所在，年龄是其中之一，尊敬老年人是前代通行的训诫。因此方叔以元老的身份处于高位，赵充国因身体强健而被挽留。虽然七十岁退休是明确的典制，但因德行上圣，允许他们被羁縻留任。如今众多官员中有人年龄接近退休，按理应当退职，但年轻时收用他们得力量，年老就抛弃他们，念及勤勉旧臣，心中不忍。有人白发在朝，未曾担任外任；有人停职在家多年，刚刚接受考核等级。像这样的人虽然满七十岁，允许他们治理百姓直到常规期限。有人刚刚解除郡县职务，有人外任辅佐才停止，已经满七十岁却要求重新续用的，吏部可以按令不奏报。如果有名声高远、德性出众、德高望重、显著显达，被当时人所知的，不拘泥于此例。如果才能并非杰出，现居朝官，按令应当解职的，可以给予原官职一半的俸禄，直到终身，让辞朝的老人不遗憾回归乡里。八月己巳，下诏说狂妄愚蠢之徒肆意暴乱，侵犯骚扰北方边境。虽然军队威严，时常接战，贼众恐惧逃遁，但匈奴肆虐所过之处，大多遭遇祸害。念及这种弊端，深感忧虑，可命令北道行台派遣使者巡视检查，遭受侵扣的地方，饥饿无粮的，后加赈济抚恤，务必让他们生存下去。戊寅，下诏说我以渺小昏暗之身，愧成大业，依靠祖宗基业，脱身于王宫之上，每次日夜思虑，希望安康益照百姓。近来雨水干旱不合时令，星辰运行错乱， 正是治理不和谐，神灵显示异象，长久巡视而日夜警惕，心中惭愧。应当诏令百官各自勤勉本职，所有鳏寡孤独、贫困疾病、冤屈滞留不得伸张的，都加以整顿抚恤。如果有孝子顺孙、廉洁贞义、才能学问超群、品行独特高识的人，详细上报，我将亲自阅览，加以表彰任命。癸未，追恢复已故范阳王元泽为清河王。九月丁酉，库莫西国派遣使者朝献，下诏侍中、太尉、汝南王元悦入居门下省，与丞相、高阳王元雍共同决断尚书奏事。冬季十一月丙申，赵郡王元密去世。丁酉，太保崔光去世。十二月，萧衍派遣将领侵犯边境，下诏代理征南将军崔延伯讨伐，任命太尉、汝南王元悦为太保。徐州刺史、北海王元昊因贪污被削除官爵。五年春季正月辛丑，皇帝在南郊举行祭祀。闰二月癸巳，叶达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三月，沃野镇人破落汉拔陵聚集部众造反，杀死镇将，自称真王元年。下诏临淮王元玉为镇军将军，代理征北将军、都督北征诸军事来讨伐。夏季四月，高平酋长胡琛造反，自称高平王，攻打高平镇以响应拔陵。别将卢祖谦击败他，胡琛向北逃遁。五月，临淮王元玉在五原战败，被削除官爵。壬申，下诏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，率领广阳王元渊等北讨。六月，秦州城人莫哲泰提占据州城造反，自称秦王，杀死刺史李彦。下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伐。南秦州城人孙衍、张长命、韩祖香占据州城造反，杀死刺史崔游仪，响应泰提。泰提派遣城人捕巢袭击，攻下高平，杀死镇将贺连略，行台高元荣。泰提不久死去，儿子莫哲念生取而代之，建位称天子，年号天监，设置百官。丁酉，大赦天下。秋季七月甲寅，下诏吏部尚书袁修义兼任尚书仆射，担任西道行台，率领诸将西讨。戊午，恢复河间王元琛、临淮王元玉的原有封爵。都督崔仙在白道失利，大都督李崇率领部众返回平城，因长史祖营截留侵吞军资，被免除官爵。丁丑，莫哲念生派遣其都督杨伯年、樊元、张郎等进宫求救，河池二戍。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将领尹翔、黎叔和击败他们，斩樊元首级，杀死贼军一千多人。当月，凉州壮率于菩提、呼延雄捉住刺史宋颖，占据州城造反。莫哲念生派遣其兄高阳王莫哲天生攻下陇东侵扰。八月甲午，元志在陇东大败，退守齐州。丙申，下诏说赏赐跪在酬劳有功之人，是明君常有的德行，恩泽沾盖旧日功绩，是圣哲君主的常范。太祖道武皇帝应运拨乱反正，大力开创华夏。世祖太武皇帝继承大业，光大帝王基业，亲自率领六军扫清逃窜的贼寇。各州镇城人原本充当爪牙，勤勉服役征战，辛苦于行伍之间，备尝劳苦。到显祖献文皇帝，从北方到南方，淮海思慕安定，于是差遣分割强族，分别守卫方阵。高祖孝文皇帝远孝盘庚将要迁都松洛，规划遏制北疆，荡平开辟南方边境，挑选良家酋帅，增加戍守北疆军事防御所寄托的，实际上正是这些人。先帝因他们忠诚效劳已经显著，正要加以酬劳赏赐，恰逢晚饮烽火告急，渠肆警报频传，军旗频繁调动，战事连年，这些恩泽于是搁置，直到今天。怨恨反叛的兴起大多由此而来。我愧承天命，安抚治理天下，调和风俗，施行政教，希望广施恩惠，应当追溯前恩，施行后续赏赐。各州镇军人户籍原本不是因犯罪发配的，全部免为平民，镇改为州，依旧设立名称。这些人世代习武，大多强劲勇猛，如今既已甄别提拔，应当考虑报效，可三五抽调征发讨伐那沙垄之地，应当使人各尽其力，奋勇攻击作为先锋，腰挡狂丑，必可当敌，冲锋斩首， 自然按常规赏赐。丁酉，蓝修荣木子于起真造反，杀死太仆卿陆延，别将尔朱荣讨平他。戊戌，莫哲念生派遣都督窦双进攻盘头郡，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将领窦念祖讨伐，斩杀窦双，擒杀1000多人。九月壬申，下诏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横台大都督，率领征西将军、都督崔延伯，又下诏恢复辅军将军、北海王元昊的官爵，担任都督，并率领诸将西讨。乙亥，皇帝亲临明堂，为萧宝寅等人饯行。当月，萧衍派遣将领裴遂、于洪袭击占据寿春外城，刺史长孙志击退他们，裴遂退兵屯驻漓江，下诏河间王元琛总领部众支援。萧衍又派遣将领侵犯淮阳，下诏秘书监安乐王元建率领部众讨伐。吐谷浑主符连仇派兵讨伐凉州，于菩提弃城逃跑，被追斩。成名赵天安又推举宋颖为刺史。冬季十月，瀛州城人刘安定、旧德兴占据州城造反，捉住刺史李仲尊，城人王二斩杀刘安定投降，旧德兴东逃，自称燕王。胡琛派遣其将领肃秦明达侵犯兵下北华三州。壬午，下诏都督北海王元昊率领诸将讨伐。十一月戊申，莫哲天生攻陷齐州，捉住都督元志及刺史裴分之，高平人攻杀捕巢，共同迎接胡琛。十二月壬辰，下诏太傅京兆王元吉为太师大将军，率领诸将讨伐。叶搭、契丹、帝窦于库莫西各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汾州正平、平阳的珊瑚反叛，下诏恢复征东将军张武王元荣的封爵，担任大都督，率领部众讨伐。山南行台，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低明，恢复六军十二戍，又斩杀贼王韩祖香。南秦贼王张长命畏惧逼迫，于是向萧宝寅投降。当月，莫哲念生派兵进攻凉州，城人赵天安又捉住刺史以响应他。孝昌元年春季正月庚申，徐州刺史袁法僧占据州城造反，杀害邢台高亮，自称宋王，年号天启，派遣其子袁景仲归附萧衍。萧衍派遣其将领胡龙牙、程景俊、袁略等率领部众赶赴彭城，下诏秘书监安乐王元建回师讨伐。元建在彭城以南攻击袁略，大败他，全部俘虏其部众。不久因防备不周，被袁法僧击败。萧衍派遣其豫章王萧宗入守彭城，袁法僧率领其僚属、首令、兵士及城郭侍女10000多人南逃。下诏镇军将军临淮王元玉、尚书李宪为都督、卫将军国子祭酒、安丰王元延明为东道行台，恢复仪同三司李崇的官爵，担任东道大都督，共同讨伐徐州。李崇因病未行。癸亥，萧宝寅、崔延伯在黑水大败擒贼，斩杀俘获数万人。莫哲天生退逃入陇西，荆州、齐州及陇东全部平定，任命太师大将军京兆王元济为太尉，其余官职不变。二月，任命领军将军袁叉为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下诏追恢复乐良王袁长命的袁友爵位，由其子袁忠继承。侍中、特进为大将军，穆少为仪同三司。戊戌，大赦天下。壬辰，莫哲念生派遣都督杨诈、梁下变、江齐等进攻仇池郡城。邢台、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将领盛谦击败他们，斩杀梁下变、江齐等人首级。壬寅，下诏说鼓励善行，贬斥恶行，是治国的美好典制，命令每年年中郡守列出县令长的政绩，刺史列出郡守相的政绩，以确定考核，辨别其能否，如果有滥竽充数或谬误，以考功失当论处。当月，齐州魏郡百姓房伯和聚集部众造反，恰逢大赦，于是散去。三月己巳，下诏太尉西道都督京兆王元济班师。壬申，下诏说丞相高阳王道德渊深广博，明达诚信，疑犯于朝廷，封教传播于地方，实在是为了我有过失，你来匡正，达到治理则成于你，应当颁布新制，宣示远近。 各州郡原先上报司徒的公文全部改为上报相府施行，符节告示也照此办理。贾诩下诏说，选拔众人而举荐，其来自古。我继承大业，宗礼万机，求贤治治，心中如饥似渴。知人则治，自古为难，应当广泛访问公卿，采集这些声明与实际。可命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员，每人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才，不限平民或任职者。必须精确辨别其才气技艺，详细注明所能，然后依据文牒选拔提拔，随才收录任用。希望汲汲英才之美，不逊于往时。中职之节，得以申明于今年。萧衍派遣其北凉州长史西修如、司马于和、上康太守江平洛等入侵职城，凉州刺史傅树衍派遣其子傅敬绍率领部众抵抗攻击，大败他们，擒斩3000余人。西修如等逃回卫星。当月，齐州清河百姓催促杀死太守董尊，广川百姓复堆捉住太守刘莽造反。青州刺史安乐王元建讨平他们。当月，破落汉拔陵的别帅王也不如等攻陷怀朔镇。夏季四月，萧衍的益州刺史萧渊游派遣将领樊文赤、萧世成等人率军围攻小涧戍。益州刺史丙求派自己的儿子丙子达、邢台卫子建派别将淳于旦迎击敌军。辛卯日，皇太后再次临朝摄政，召集群臣当面陈述朝政得失。下诏说，我以孤陋寡闻之身，早年继承天位，茫茫然如渡海，不知如何渡到彼岸，实在依赖宗庙社稷降下的神灵庇佑，希望能勉力实现幼年志向，使世道安康。然而神龟末年，权臣专权，袁插、刘腾暗中互相呼应，致使皇太后被幽禁在后宫，太傅、清河王无辜被害，相州刺史、中山王元熙惨遭灭族，右卫将军西康生被诛杀。从此以后，他们无所忌惮，肆意侵夺勒索，任意赏罚。无君之心积习已久，不臣之行愈是更加明显。遮蔽耳目之名，独揽生杀大权，天下因此不得安宁，四郊由此战乱频仍。这种情况可以容忍，还有什么是不能容忍的？虽然多次赦免，未便将其绳之以法，但还应辨明是非，以昭示朝野。刘腾本人已死，可以追削爵位。袁插的罪状确实应当处以刑罚，但因其是宗室亲戚，特别加以宽免，可削除官爵，降为平民。壬辰日，征西将军、都督崔延伯在金川大败，战死。五月戊辰日，淳于旦等人大破萧衍军队，俘虏斩杀数以万计，擒获萧世成等11员将领。樊文石仅以身免，逃往成都。戊子日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李崇去世。六月癸未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下诏，文武官员从军200天的文官晋升一级，武官晋升2级。如汝主阿那归率军大破拔陵，斩杀其部将孔雀等人。诸将进逼彭城，萧宗夜间秘密出城投降，萧衍的将领们奔逃撤退，官军追击，逃脱者仅1/12。秋季八月癸酉日，下诏禁止各地进贡珍奇华丽物品，违者免官。柔玄镇人杜洛周在上谷聚众造反，年号真王，攻陷郡县，向南围攻燕州。戊子日，莫哲念生派遣都督杜亨、杜光等人进攻求池郡。邢台卫子建派将领程谦迎击，击败敌军，斩杀杜光。九月乙卯日，下诏削减天下各种赋税的一半。丙辰日，下诏任命左将军、幽州刺史长景为邢台，征虏将军袁谭为都督，讨伐杜洛州。辛酉日，下诏说，追记功勋，表彰德性，是为了鼓励行善。祖宗时期的功臣，在王府镌刻铭文，但子孙衰落，沦落为平民，爵位无人知晓，流离失所。颍川的明太守、重权的咸县令惠政美丰深得民心，却仍与常人同等，未蒙褒奖升迁，这不合乎爱及甘棠的古训，也不是伦常秩序应有的安排。那些为先朝所知的功臣名将及其子孙受压抑不被录用的，以及幕首令长中政绩卓著的，都要由有关部门将其姓名上报。我将提拔那些被埋没的人才，以弘扬清明政治。壬戌日，下诏百官五品以上官员， 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才。辛未日，特别赦免南北两秦州。冬季十月，如如国主阿那圭派遣使者朝贡。这个月，吐谷浑国再次讨伐赵天安，迫使其投降。河州长史袁永平、至中孟斌等人推举叶搭石主高辉代理州事，但前刺史梁昭的儿子梁景进攻打并杀死了高辉，梁景进又自行代理州事。十一月辛亥日，下诏说大孝使父母荣耀记载于古代典籍，因此安平侯年高得少，儿子们满朝为官。从今以后，凡父母年满80岁以上者，均允许留任官职，享受俸禄以供养父母，早晚问候。当时四方多事，各蛮族又反叛。12月壬午日，下诏说高祖以大明安定功业，世宗以武德平定祸乱，声威远播南北，教化清平中原，功业盛于龙州，国祚绵延700年。我幼年登基，早早驾驭大业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对治国之道不明，政令刑罚未服，权臣专权，扰乱朝廷法度，致使西秦跋扈，朔漠生妖，蠢动的荆蛮，烽烟不息，敌势炽盛，超过泾阳，出兵紧迫，如同细流，但军队徘徊，滞留不进，北域危急，南阳告急，将要丢失精勉之地，导致国家困窘之忧。如今将士们扼腕叹息，爪牙们悲愤填膺，都想摧毁野猪般的敌人，剿灭长蛇般的寇贼，使人神两安，阴阳献吉。我将亲自统帅六军，扫荡残余叛逆，配备六军分属虎贲将士，前驱后队，左翼右师，必须使将帅勇猛果敢，军力精明干练，粮草器械战车战马迅速按时备办。如有失律逃亡，兵士束手叛逃，盗贼劫掠潜伏山林沼泽者，赦免其过去罪过，记录其后效，另外设立招募标准，允许他们自新，广泛下发州郡，命令他们前往军中。现在先讨伐荆蛮，治理南方，然后割其东指，扫平淮外，之后振奋七翠之势，讨伐西戎，腾跃五牛之车，征讨北敌，亲自安抚战乱流离之苦，当面抚恤饥寒之患，然后回驾松京，祭告祖庙，陈璧河洛，告成泰山，岂不盛大？朝野百官、牧守军宰，都应各自勤勉，明确自己的职责。山湖刘李生反叛，自称天子，设置官僚。这个月，任命临淮王元玉为征南大将军，率军讨伐鲁阳蛮。二年春季正月庚戌日，封广平王元怀的庶长子太常少卿元惠为范阳王。壬子日，任命太保汝南王元悦兼任太尉。这个月，都督袁谭驻军军都被杜洛州击败，武元祥护先于修理在定州反叛，年号鲁兴元年。下诏左光禄大夫长孙志为使持节，假骠骑将军、大都督，北讨诸军事，与都督河间王元琛率军讨伐。二月甲申日，皇帝、皇太后亲临大厦门，亲自审理冤案诉讼。这个月，迭夫罗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三月庚子日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徐州刺史、安丰王元延明为仪同三司，追父中山王元熙原有爵位，由其子元庶人继承。甲寅日，西部敕勒胡律洛阳在桑前反叛，向西与河西木子连通，别将尔朱荣击败叛军。夏季四月，大赦天下。癸巳日，任命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城阳王元辉为仪同三司。朔州城人先于阿胡、库迪丰乐聚城反叛。丁未日，都督李居驻军继城以北，又被杜洛州击败，李居战死。戊申日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开府齐王萧宝寅为仪同三司。北讨都督河间王元琛、长孙志战败逃回，下诏免去元琛、长孙志的官爵。库莫西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五月丁未日，皇帝将要北讨，内外戒严。元己是黄门侍郎元略从萧衍处回到朝廷，封为益阳王，任命丞相高阳王元雍为大司马，吏部尚书广阳王元渊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不久又任大都督，率领都督张武王元荣北讨，先于修理。戊申日，燕州刺史崔炳 率军弃城向南逃往中山。乙丑日，任命安西将军、光禄大夫宗正真孙为都督，讨伐汾州反叛的胡人。六月己巳日，特别赦免齐州。将属陈双赤聚众反叛，自称史建王，特别赦免平阳、建兴、正平三郡，下诏贾振西将军、都督长孙志讨伐陈双赤，平定叛军。丙子日，益阳王元略改封东平王，魏大将军、西道都督元恒之升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戊寅日，下诏恢复京兆王元济原有封号江阳王。戊子日，下诏说自从时运艰难，至今已有一年，烽火驿站交持，战鼓不停，祖宗盛业危如累卵，社稷宏基几乎将要沦丧，我的威德不能远播，经略不能极远，致使百姓遭受此涂炭之苦，我怎能苟安于皇屋，无愧于黎民？如今我便避居正殿，素食穿素服，应当亲自招募收集忠勇之士，凡有直言正见之事，敢绝赋役之夫，25日全部集中到华林东门，分别引荐，共同讨论得失，颁发诏令内外，使大家都知晓。乙未日，任命卫将军、东平王元略为左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。秋季七月丙午日，杜洛州派遣其别帅曹和真侵略幽州，邢台长景派遣都督于荣在溯源截击，大破敌军，斩杀曹和真，斩首30余级，缴获牛驴20000余头。戊申日，衡州陷落，邢台元纂逃往冀州。甲子日，萧衍部将袁术、战僧真等人侵犯寿春。八月丙子日，晋封广川县开国公袁绍为常山王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东道行台临淮王元玉为仪同三司。戊寅日，皇帝驾临南石窟寺，当天回宫。戊子日，晋封散骑常侍、御史中尉、武城县开国公子攸为长乐王。都督伊瓮生讨伐八人，失利战死。癸巳日，贼帅袁弘业斩杀鲜于修理，请求投降，但被贼党葛荣杀害。都督尔朱荣在四州逮捕刺史玉庆斌，命令其从书玉雨生统领州市。九月辛亥日，葛荣在博野白牛罗击败都督广阳王元渊、张武王元荣，元荣战死阵中。葛荣自称天子，国号齐国，年号广安。甲申日，长景又击败杜洛州，斩杀其武川王贺拔文兴、别帅侯莫陈生，生擒男女400人，牛驴5000余头。就德兴攻陷平州，杀死刺史王买奴。这个月，莫哲天生请求投降，萧宝寅派邢台左丞崔世和进入据守秦州。莫哲天生再次反叛，将崔世和送到胡琛处，将其杀害。冬季11月戊戌日，杜洛州攻陷幽州，俘虏刺史王延年及邢台长景。丙午日，征收京师田租，每亩5升，租用公田者每亩1斗。闰月，征收市场出入者每人1钱，店铺分为5等征税。齐州平原人刘树、刘苍生聚众反叛，周军击败赶走他们，刘树逃往萧衍处。萧衍部将袁术进逼寿春，扬州刺史李宪力竭献城投降。当初留下州郡县级长史、司马、庶主父的质子于京师。萧衍又派将领进攻新野，下诏都督魏成祖讨伐。下诏说近来旧京沦陷，中原丧乱，宗室子女中属于七庙之内，被杂户烂门拘禁侮辱的，全部允许脱离。三年春季正月甲戌日，任命司空公黄甫度为司徒，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、车骑将军，北海王元昊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徐州人任道棱聚众反叛，袭击占据萧城以叛，周军讨平。辛巳日，葛荣攻陷殷州，刺史崔凯坚守节操而死，随后向东围攻冀州。甲申日，下诏严格铸钱制度。萧宝寅、袁恒之在荆州大败，大陇都督南平王元仲炯、小陇都督高玉相继退散。东秦州刺史潘义渊献出千城投降贼军，高平鲁贼进逼齐州，城中人逮捕刺史魏兰根，献城响应。滨州刺史毕祖辉、邢台杨深都奔逃撤退，毕祖辉战死阵中。北海王元昊不久也败逃。 贼帅胡银祖占据北化州以响应，贼帅赤干麒麟进入占据滨州，特别赦免关西及正平、平阳、建兴。戊子日，任命司徒黄甫度为太尉。己丑日，因四方未平，下诏内外戒严，将亲自出兵讨伐。辛卯日，萧衍部将战僧真围攻东豫州，下诏散骑常侍袁伟为都督讨伐。这个月，萧衍又派将领彭群、王辩等人率军数万进逼琅琊，下诏青州、南青二州讨伐。二月丁酉日，下诏说关陇遭遇寇难，燕赵贼寇平陵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农耕无业，加上转运劳役已很繁重，各州仓库储备充实，不应悬空匮乏，如果不开启输送赏赐之格，怎能平息漕运之烦，凡能输送粮食进入营、定、齐、雍四州的，每200斛赏赐一阶，进入二华州的，每500石赏赐一阶，不限多少，粮食交完即授官。贼军占据潼关。丁未日，追复原东平王袁匡爵位，改封济南王。庚申日，东郡人赵显德反叛，杀死太守裴焉，自称都督，立其兄之子为太守，下诏都督李仁书讨伐。这个月，萧衍部将程景俊侵犯彭城，下诏运外常侍崔孝分为邢台，率军将其击退。三月甲子日，下诏将要向西征讨，朝廷内外戒严，敌贼逃走，收复了潼关。戊辰日，下诏将回师向北征讨，任命金子光禄大夫袁子雍为大都督，讨伐葛荣。辛未日，齐州广川平民刘军抓获清河太守邵怀，聚集众人造反，自封为大邢台。清河平民房需自封为大都督，驻守昌国城。夏季四月，偏将袁冰之讨伐东郡，斩杀了显德。己酉日，如如国派使者朝贡。六月，如如国派使者朝贡。这个月，下诏都督李叔仁讨伐刘军，平定了叛乱。秋季七月，陈郡平民刘霍政变在西华造反，年号定为天寿，周军讨伐平定了他们。相州刺史安乐王建占据周城造反。己丑日，大赦天下。这个月，青州刺史彭城王元绍、南青州刺史胡平派将领斩杀了萧衍的将领彭群，俘虏了2000多人。八月，都督袁子雍、李轨、裴衍攻打邺城。丁未日，斩杀了袁建，相州平定。随后命令袁子雍等人讨伐葛荣。九月辛卯日，东豫州刺史袁庆和县丞向南叛变。戊子日，如如国派使者朝贡。秦州城民杜灿杀死莫哲念生，自行管理州事。南秦州城民新琛自行管理州事，派使者来认罪。冬季十月戊申日，特别赦免横农以西、河北、正平、平阳、邵郡以及关西各州。辛亥日，任命卫将军、讨虏大部都督尔朱荣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甲寅日，雍州刺史萧宝寅占据州城造反，自称为齐，年号称龙绪，下诏尚书右仆射长孙志讨伐他。十一月己丑日，葛荣攻陷冀州，抓获刺史袁福，驱逐居民，冻死的有十分之六七。十二月戊申日，都督袁子雍、裴衍与葛荣交战，在阳平东北的漳水湾区处战败，都战死了。这个月，杜灿被骆超杀死，骆超派使者来认罪。武泰元年春季正月癸亥日，任命北海王元昊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相州刺史。乙丑日，定州被杜洛州攻陷，抓获刺史杨金。瀛州刺史袁宁献城投降杜洛州。皇女出生，秘密宣称是皇子。丙寅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丙子日，长孙志平定潼关。丁丑日，雍州城人侯忠德一起攻打萧宝寅。萧宝寅带着南阳公主和儿子，与100多骑兵渡过渭水逃跑，雍州平定。二月，任命长孙志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兼尚书仆射，西到邢台。群盗焚烧抢劫巩县以西、关口以东、公路建以南的地区，下诏五位将军李神鬼为都督，讨伐平定了他们。癸丑日，皇帝在显阳殿去世，当时19岁。甲寅日， 皇子即位，大赦天下。皇太后下诏说，皇家掌握历法，承接图谶将近200年，祖宗历代圣明，社稷安定。高祖以文思超越前人，世宗以下以武功治理天下，辅佐大臣贤良，君主和睦。到了先帝在位，更加宽厚仁慈，奉养遵循常规，温和明智，恭敬顺从。我以寡德愚昧，亲自治理万国，见识不如涂山氏，德行有愧于文母。正值妖逆相继兴起，四方多事，实在希望上天降福，子孙众多。自从潘春华在交宫怀孕，期望诞生太子，但熊皮的征兆没有出现，为辉的象征却显现。当时只是因为国家尚未安康，贾称有继承人，想要稳定人心，维系朝廷。哪想到一旦如此，先帝无法追回，国家中途衰微，先帝断绝祭祀。皇曾孙故临洮王元宝辉的世子元昭是高祖的后代，天资卓越，先帝平日养育爱护特别深厚，道义上如同亲子，势力上符合当立。等到第二天并不见好，病情危重弥留之际，就召入宫中，在御几前受命。等到衣物陈列在庭，登基册命来不及，应当继承大位，即日登基。我因此惶恐惭愧，心中不安。如今丧失君主而有新君，宗庙稳固，应当厚赏卿士以及百官，所有在位之人都加以升迁。内外百官文武都将征人，遭遇艰难已离开府署的，普遍加军功二阶。那些禁卫武官职格以下，职从以上以及主帅，可加军功三阶。那些失去官职爵位的，允许恢复封位。谋反大逆被削除的，不在这个限制内。轻易禁锢的，也全部免除。如果二品以上不能亲自受封的，可以授予子弟。应当宣布远近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乙卯日，幼主即位。仪同三司大都督尔朱荣上表请求前往奔丧，率领军队向南进发。这个月杜洛州被葛荣吞并。三月癸未日，葛荣攻陷沧州，抓获刺史薛庆之，居民死亡的有十分之八九。甲申日，上尊谥号为孝明皇帝。乙酉日，葬于定陵，庙号为肃宗。夏季四月戊戌日，尔朱荣渡过黄河。庚子日，皇太后幼主去世。使臣评论说，魏朝自从宣武帝以后，朝政纲纪无法实行。肃宗年幼继承帝业，林太后作为妇人独断专权，任用不当之人，赏罚混乱。于是祸乱在四方兴起，灾祸延及京城附近，最终统治时间不长。或许也是衰败的开始吧。